诸法等性本具法界，总自性圆满生生有无明。六藏本来护主龙君，八七行无度光尊常护。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随念三宝经》注释无尽吉祥妙音。啊，这个注释呢是全真波普僧伽所造的一种殊胜的这个论点。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主要是针对《随念三宝经》它的这个究竟密意加以开显，让后续的这个弟子了知三宝的威神力，了知三宝的殊胜功德，产生随念心，产生一种坚固的皈依心。然后如果能够产生非常坚固的信心和皈依心的话，实际上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内心当中所遇到的这样一种烦恼，还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业力，还有很多这样一种畏惧啊，都可以通过随念三宝，通过三宝的加持呢予以消灭。而进行说了知这个三宝的功德，就可以通过随念三宝经，随念三宝经的注释呢来加以了知。现在我们所宣讲的主要是随念身众的功德，随念身宝的功德。那么这个呢有两个方面进行宣讲的。第一个方面呢就宣讲的这个就是说身宝的这个殊胜功德。第二呢是圣赞具彼功德无上福田。现在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当中有两句经文，所应会师普净慧师。他的这个正义呢已经讲完了，然后下面呢是一些别义。对以上六句有注释对应解释为：与资粮道者所应合掌，与加行道者所应礼敬，与预留者清净功德，与一来者尽诸信施，与不来者所应会施，与无学道阿罗汉者普应会施。那么从这样一种这个所应合掌、所应礼敬乃至于普应会施呢，有些注释呢主要是针对小乘的这个资粮道开始到无学道之间的这样一种深重进行了安利。也就是说所谓的所应合掌呢，主要是对于小乘的资粮道者，如果能够安住小乘资粮道是所应合掌，与加行道者所应礼敬。加行道呢主要是通过这种禅修的方式，通过禅定的方式呢对于这样一种正见予以这个修行，所以说对于加行道者呢是应该礼敬的。与预留者清净功德，预留呢主要是讲这个出果，小乘的出果。那么这个预留的意思就是说进入这样一种流，那么进入什么流呢？这个欲就是进入的意思，实际上欲流就是进入圣者流，已经进入圣者，从凡夫超越凡夫位之后呢，到达或者已经进入了这个圣者的行列当中，这个方面就叫做欲流啊，欲流相和欲流果。那么此处呢就讲与欲流者清净功德，与一来者尽诸信施。那么对于尽诸信施呢，主要是从一来就是说是还来一次这个人间来欲界来一次欲界受生。这方面就是一来，与不来者所应会施，那么已经断除了这个欲界的手段只剩下这个上二界手段，所以说不会再来这个欲界受生的，所以说不来者呢所应会施，与无学道阿罗汉者普应会施。那么针对于小乘的地道来讲的话，阿罗汉道就是称之为无学道，那么从小乘的角度来讲，暂没有真正真上的功德，所以说呢从此就安立成这个无学道阿罗汉，那么对他们呢是普应会施的，一切的这个三界都应该对于这个阿罗汉呢进行这个供养进行布施。那么这个方面称之为与无学道阿罗汉者普应会施的意思。总而言之，正道圣法若以理成列为真实，则于学修圣法之身及学修究竟之福将会产生性解。那么总的宣讲呢，正道圣法如果通过正理来进行安立是真实的话，那就此处呢主要是说通过正理来安立，通过正理安立就是说不是通过这个想象不是通过这个臆造等进行安立的。这是什么原因？那个电没用了吗？是不是停电了？
停电了，我开着呢。我那个电是属于那啥
开着，
我知道，但是你看那上面是充电还是那个逆变，还有两个灯，一边是看下面是充电还是逆变的红
啊？有事有事吧，是
可能比较小
哦，后面听不清楚。如果听得到的话就可以了，就这样。那么如果这样一种这个正理就是说通过这个正理来成立为真实，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正道圣法呢，应该通过这个理证的方式来进行安立。那么如果能够通过理安成立为真实的话，则于学修圣法之身及学修究竟之佛会产生信解。那么所谓的身和所谓的这个佛呢，都是在圣法上面安立的。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圣法 如果说部分的进行的这个断证啊，圆满的部分断证功德呢，就称之为生啊，就是说是此部分圣法者称之为生。然后呢，是对于这个圣法学修究竟的，这个呢称之为佛。那也就是说，如果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圣法，通过证啊、通过这样一种证理引起这个真实的定解，那实际上对于生和对于佛呢，也会产生信心。实际上就说明这样一种佛法生三者之间呢，是有这样一种联系的。而因此，若以对如来具有四谛甚深缘起之理产生真实定解的方法，历历精勤，对三宝将会产生不退转的坚固信心。所以说呢，我们要采用一种方式，采用什么方式呢？就是以对如来具有四谛甚深缘起之理产生真实定解。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殊胜的方式。那么如果能够对于这个如来现证的、如来宣讲的具有四谛的甚深缘起，那么就四谛甚深缘起呢，也有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染污法当中的它的果和它的因，主要是这个苦谛和极谛。那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知道众生到底是如何流转的，众生现在处于什么样一种阶段状态。还有呢，就讲到了这个灭谛和道谛，灭谛和道谛呢，主要是还灭的这样一种因果。那么如果我们要获得这个究竟清净无为的这样法界的话，必须要通过修道来予以承办。这个方面就是这样，怎么样从染污法当中啊，染污法当中啊，予以处理的这种殊胜的方式。那么如果真正了知的四谛的甚深缘起啊，这个就是如果有了这样因，必定有这样的果，也就是如果有了极的因，必定会苦果；如果有了道的因，必定有这个灭谛的殊胜安乐。啊，一切万法都是通过这样一种甚深的缘起来进行安立的。众生称之为众生，圣者称之为圣者呢，全部都是通过这样一种四谛的方式进行安立的。所以如果能够对这个产生信解的话，那么对三宝将会产生不退转的坚固信心。那么对三宝产生不退转的坚固信心呢，前面就是讲通过这个道谛和灭谛来进行安立的。实际上呢，就是说佛陀现证之后宣讲正法，然后呢这些修行者比如说经由圣法而修行，安住在正道当中，在这个去向于究竟果位之前，都叫做这个深种啊，都叫做深种圣啊，圣深的这个果位。然后如果以这样正法达到究竟的时候呢，就是佛，而中间呢整个阶段呢就是正法的阶段。所以说如果真正对于这样一种四谛了知的话，你就知道这样一种苦集灭道，他这个安立呢没有离开正法，对于三宝这样一种自信就能够产生不退转的坚固信心。所以此处呢就教给了我们，你必须要对这个佛陀所宣讲的四谛，然后呢进行这个深思熟虑，进行这样一种这个闻思和修行，可以帮助我们对于三宝产生坚固的信心。实际上呢，对于修行者来讲，对于三宝产生就是说不退转的坚固的信心呢，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作为这个皈依的这个皈依弟子呢，必须要对所皈依的对象三宝，它的这个体相、它的功德作用全部都了知，了知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产生一种这个信心、皈依心，乃至于殊胜的功德。如是于真实身家及紧持身相，欲了之为圣法宝之功德后，应尽力成事供养，以生无量福德之故。也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身众啊，就是说是圣身，或者就是说相续当中具备这样戒定慧功德这样一种身众啊，称之为真实身众。还有一种呢，就是讲紧持身相，它就是实际意义上呢，内心当中没有这样一种戒体，实际意义上呢，只是在表面上出家而已啊，只是剃除须发，穿上了这个染色的这样一种袈裟，这个方面叫做紧持身相。那么实际上呢，这两种这个身呢，都了知是圣法宝的功德。那么为什么是了知为圣法宝的功德呢？不管是真实的身众，还是就是说持相的这个相似身众呢，都是通过法宝而安立的。那么第一个呢，真实的身众呢，我们就知道能够称之为圣身，绝对是通过圣法安立。那么就是通过修持这种道地现前的这个相续当中的功德，这方面呢，完全也是通过这个对于法宝的实践，内心当中安住多少法宝的功德进行安立和证成的。所以说呢，真实身众可以这样安立。还有呢，就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非圣身的真实相续当中具备戒体的这样身众呢，也是相续当中对于这个戒定慧的功德有这样一种这个了知，有这样安住，所以说这个也是通过圣法安立的，就可以了知为圣法宝的功德。还有呢，就是说仅持身相啊，就仅持身相，没有真正的这样一种戒体，没有真正的证悟功德，外表当中的身相呢，也是通过就说是这个法来安立的。 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相当中呢，有很多相，实际上呢有这样一种世俗的相啊，或者一般的人当中有这些这个一般的这个下列的相，乞丐的相，很多很多相。那么实际上在很多相当中能够手持身相呢，这个是一种这个法的体现啊，这个也是一种法的体现。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如果再再的见到这些世俗的相和能够见一次这样身相，二者的从它的这个这个因，从它的果两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大不相同。那就是说我们再再看这个轮回的相，再再看很多庸俗的相，没办法在我们相学当中种下这样一种解脱的种子。而如果能够见一次身相啊，剃除须发，然后这个穿上袈裟的这样一种身相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能够种下这个解脱的因。为什么要这样讲呢？第一个呢，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剃除须发，然后呢披上袈裟呢，这个是三世诸佛的标准样式。三世诸佛或者说是三世圣贤，都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方式而进行处理的。也就是说诸佛还有这个辟支佛，还能就是阿罗汉这些圣众，实际上都是通过这个手持身相的方式啊，就是说是穿上坏色衣，剃除须发的方式进行处理的，它能够代表三世圣贤的这样一种这个标准样式。所以说呢，如果能够见到这样一种这个身相呢，实际上就能够和三世圣贤结缘，就能够和真正的圣法结缘。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持身相者，他能够作为其他众生的福田，不管他相续当中是否具有戒律，或者说是以前有戒，现在已经毁坏了戒律了，实际上呢，单单同这样一种外表的身相呢，也能够作为其他众生的福田。还有呢，就是说即便是这个破戒的僧人，他也能够宣讲正法，他也能够宣讲正法，能够让其他众生对于这个佛道，对于这个三宝产生信心，引发信心，引发信心之后呢，进行修持，辗转的呢会获得这个道果，度化很多众生。那么是如果是从无量劫之后看这个人是怎么样入道的，他这个功德是怎么获得的呢？有可能就是说通过这个破戒僧他讲解的正法产生信心之后去入修行，最后才成就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虽然仅持身相，也应该诚实供养。那么在这个贤慧经当中呢，啊，佛陀也讲过这样一种这个监视狮子品。那么在讲监视狮子品当中呢，也是讲到了这个问题。那么当年呢，就是讲这个在王舍城的时候，在王舍城的时候呢，就是说提婆达多他自己想成新的佛，然后呢就是说唆使这个阿舍世杀了他的父亲，然后他自己的破和合身。这样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这个王舍城的人对这些出家人，对这些比丘呢不恭敬，很多比丘去化缘的时候呢根本化不了缘，像这样的，而且呢就对他们非常的这个厌恶，不喜欢他们的这个化缘，所以导致很多比丘空跑而回。到了这个就是说灵鹫山的时候，到了这个山上之后呢，那么对佛讲了这个事情，佛陀就给这些比丘开示说呢，如果谁以恶心视这些比丘如果谁以恶心就是说是视这些这个沙门，就是说剃除须发身着这个袈裟的这个沙门的话，实际上呢就是说毁坏了无量的福德，相当于就是说以恶心视这个三世现身。为什么呢？因为诸佛、辟支佛和阿罗汉像这样都是剃除须发穿着袈裟的缘故，所以说实际上是代表这个三世诸佛的这样标准的样式。那么如果谁能够通过这个清净的善心对待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对待这样一种这个剃除须发身着袈裟的人呢，能够获得无量的福德。佛陀就讲了这两个问题，然后就佛陀就是说呢，我也是因为以前在因地的时候呢，通过善心来对待这个穿袈裟者，乃至于现在成佛。然后阿难尊者就问，那么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的呢？他就说在很多无量劫之前当时呢有一个狮子他的名字就是一个狮子，他名字叫监视有坚定誓言的意思，就是监视狮子。那么他虽然是一种旁生的形象呢，但是呢他这个心性很调柔，他的这个肤色，他的毛发呢是黄金色的金黄色的这样一种这个肤色。然后他自己呢也是这个不伤害其他众生，通过这个这些水果通过草来进行维持生命，要是吃素的他是。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段时间呢，一个猎人呢，他就说是在这个外表上面他把这个须发剃除了，然后呢穿上袈裟，把弓箭呢藏在这个衣服里面，然后呢就到了这个狮子面前，他看到这个金黄色的这个皮肤之后呢就很高兴，他如果把他杀死了，把这个皮剥下来献给大王的话，肯定能够得到很多的奖赏，所以他就用毒箭射中了正在睡觉的狮子。那么这个狮子醒来之后呢就想扑过去杀死他，但是一看到这个人他是剃除须发的他是穿了袈裟的，他就想这个人不久就能解脱， 为什么这个人不久就能解脱了？因为他剃除了须发，他披上袈裟，这个是三世圣贤的标准样式。那么如果我对他生恶心的话，相当于对整个三世圣贤，对一切三世的贤圣产生恶心啊。他就是说终止了这样一种自己的想法，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他的这个毒箭呢，在他这个毒素在身体当中循环之后呢，就死去了。当时呢也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天降花雨啊，或者说没有云而下雨，大地震动等等啊，出现了很多这样一种迹象瑞兆。那么这个狮这个猎人把狮子皮剥下来之后呢，献给了大王。那么大王看到这样，他就请求奖赏嘛。大王看到他的这个看到狮子皮之后，他就想啊，这个经典当中记载，如果啊这些这个啊如果这些野兽的皮毛是金黄色的话，肯定是菩萨，肯定是菩萨大士。如果我给他奖赏，就相当于我们合谋杀死的这个菩萨一样。他坚决不给，但是这个猎人呢就再再的请求一定要给啊，就说这个大王就稍微给了他一点，就问他这些这个情况，他就把当时的情况，那么就是说狮子临死之前呢说了八个字，实际上意义就是说那就剃除须发的人不久能够解脱，穿上袈裟的人不久就能解脱，就像说了这样一种这个话，然后就去世的。而且就是说怎么样大地震动啊，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天人啊赞叹等等都讲了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大王也是非常的感叹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深重的功德，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袈裟的功德呢也产生了很大的信心，然后呢就把这个狮皮啊用这样一种这个黄金打造的这个金棺啊，就是说一个棺材装起来，然后供养之后呢造七宝塔供养，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后面啊这个狮子啊机啊这个监视狮子通过，因为他对于这个穿袈裟的人产生善心的缘故呢，十万亿劫当中啊死了之后十万亿劫当中呢成为转轮王。那么这个大王呢他就说是这个因为供养以金冠供养这个狮子皮的缘故呢，十万亿劫当中啊在天上人间呢最尊最贵啊，就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佛陀说啊，这个是难道是其他人吗？监视狮子就是我的前身啊，大王就是弥勒菩萨的前身，猎人是提婆达多的前身，就是这样讲的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如果啊就这个猎人他不是真正内心当中具有这个身宝功德的，他是就是说穿上这个袈裟剃除须发以这个为方便呢啊，就是说是这个杀生的人。但是呢就是说是即便是这样，那么监视狮子对他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心，对他的衣服产生了信心之后呢，也得到了这么大的功德，十万亿劫当中成为转轮圣王。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就说从十万亿劫当中成为转轮圣王，就会反推他的这个功德啊，他的因就来自于这个对于这个穿袈裟的人产生清净的信心，产生一念的信心。所以说呢就是说他的功德就从这个方面你可以了知无比巨大啊，他的功德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我们就了知了这样一种意义，了知这样一种事迹之后呢，再来看我们现在这个情况，那我们就能够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那么怎么样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分辨此是持戒者，此是破戒者，然后好像就这个人有功德，那个人没有功德啊，这个人是相似的出家人，那个是真实出家人。所以说我们内心当中会产生很多分别，有的时候会产生很多恶心啊。对持戒者当然就是我们能够产生信心，但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破戒者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相似的出家人，我们也许会产生一种厌恶心，很有可能以恶心啊去对待他。那么如果我们通过这个公案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佛的教言来观察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对一个剃除须发穿袈裟的人产生恶心，过失非常大。那么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不管他是持戒还是破戒，如果他能够剃除须发而出家，能够穿上坏色衣，能够穿上袈裟的话，如果我们对他产生清净的信心，就能够引发无量的福德。尤其在这个时代最容易产生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对于每一个就是说居士，那么对于这样一种出家人来讲，他这个态度应该怎么样去守持的。还有呢就是说出家人对出家人我们是怎么样看待的啊，在这样一种这个公案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一种很深的提示啊，对我们来讲很深的提示，能够打消我们平时的一种这个轻慢心啊，满不在乎的心啊，无所谓的心，就是这样的。我们觉得这个身上到处都是这样一种慈祥身相的人，到处都是，没有什么稀求啊，没什么稀有的。但实际上呢就是说这样像佛所讲的一样，剃除须发啊，穿袈裟是三世圣贤的标准样式，它就代表了这样一种是三世圣贤的这样一种这个清净闯相。所以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出家人，对于这样一种相似的沙门也好，或者就是一种真实的沙门也好，实际上呢还是时时刻刻保持一种清净的心，这是非常好的。尤其我们要注意的时候呢，不能对这些 穿这样一种身装的人呢，殴打啊，或者辱骂啊，或者说讥讽啊，或者通过很多争论的方式进行这个啊，像这样进行斗争呢、啊，这都是不合理的。啊，一个故事就能说明这样一种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这样一种因果很甚深啊。我们通过我们的分别心来看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可能是这个这种不了义的说法，或者一说什么样有必要的说法。但是呢，这样一种微细的因果谁能知道呢？只有佛才知道，只有佛才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如果我们既然相信佛语的话，那么就应该对于这样一种佛语的方方面面都应该信受，乃至于啊剔除须发的这种样子，乃至于仅穿袈裟这样一种外表，实际上它都有这个很甚深的缘起在里面的。所以啊，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根据的缘故呢，所以说对于真实的僧众，仅持身相的这个僧人，也应该尽力诚实供养。实际上最主要的还是要恒实的发起清净心，恒实的发起清净心呢，实际上对于这个暂时就近，对于现在和当来，对于一些众生呢，都只有利益，没有任何的害处。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方式也可以长时间的培养我们的清净心，时时刻刻当中呢，对于所有的这样一种持沙门相者的，都能产生一种清净的心来进行供养，是非常好的。这个地方讲呢，就能够产生无量福德之故，所以说应该尽力的供养。如是经云：恒于月月中百千大供施，若于生净性胜福胜十六倍，以此为例，广于经中应当了之。那么如是在经典当中讲呢，恒于月月当中，每月每月当中呢，百千大供施啊，通过很多的供品呢，上供下施。那么如果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如果对于这个僧人，对于僧宝僧团产生净性，福胜十六倍，那么他的这样一种福德呢，就超胜前面百千大供施啊，因为就是说很长时间当中百千大供施的这个福德呢，十六倍超胜的。以此为例，广于经中应当了之。所以说，实际上呢，我们就通过这些学习，我们就可以了知佛宝是什么功德，法宝是什么功德，僧众是什么功德，僧众当中的圣僧是什么功德。对于凡夫僧，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态度？对于这样一种破戒僧持什么态度？对于相识僧持什么态度？乃至于对于这样剔除须发、仅穿袈裟的这样一种外形，应该持什么态度？通过学习才能了知，不学习我们根本不了知。所以说，我们认为我们在学佛，我们在积累功德，但是不注意的话，经常在产生恶心，经常在这个毁坏自己的福德。像这样的话，虽然平时也在修，但是平时也在毁坏自己的功德的话，这样一种这个善和恶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互相一种牵扯，互相牵扯的缘故呢，互相影响的缘故呢，所以说我们修道就很迟缓了。那么如果从方方面面的注意啊，尽量的去这个断掉这些负面的因素，尽量的就是说升起这个正面的这个修法的话，实际上从修法的角度来讲，应该是非常迅速的。第四个科范的讲莫以随念圣三宝经圆满，如是十方一切世间界所有利乐之源泉，共生三宝，乃至虚空及轮回未尽之间，无尽之自性，万千圣相吉祥之源，此时仅仅意念也能从一切衰败中解脱。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三宝，它是一切这个功德的源泉，或者说现在这一段我们要成立的时候呢，我们要说成立的意义就是说，谁能够遣除其衰败呢？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内因外缘具备之后呢，能够就是说是遣除衰败。那么这个外缘是什么呢？外缘就是说十方一切世间界所有利乐之源泉，共生三宝，乃至虚空及轮回未尽之间的无尽的自性，百千善相吉祥之源。那么这个就是讲外缘。实际上这一段呢，只是讲到了这个三宝它具备的这个殊胜的体性，十方一切世间界这个不就是不是单单一个地方不是说是单单一处地方，就是十方一切世间界一切利乐就是暂时和就近的源泉呢，实际上就是来自于三宝，来自于佛法三宝。而且呢，这个三宝是来自虚空未尽，乃至于轮回未尽，然后呢就是无尽的自性，它没办法这个穷尽的自性，是一切万千善相吉祥之源。万千善相的意思就是说无数的意思，所有的意思。那么所有一切善相一切吉祥的来源呢，就来自于这个三宝。那么这个就从外缘，那么内缘是什么呢？是仅仅意念。那么就是说，我们如果有这样一种这个定解心啊，对于上师三宝或者对三宝的这样一种相产生了清净的这个信心，有定解心，内心当中如果那个意念单单仅有意念的话，也能够从一切衰败当中解脱。那么意念这个就是那个就是说是内因。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三宝的自信是恒实具备的。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观察我们的这个信心是不是具备。我们意念三宝的心是不是具备？ 那么就是说外缘全部的具备了，如果我们的内因再具备的话，那么就是说内因外缘一合合之后呢，它的果必然会自然出生。它的果是什么呢？就能从一切衰败中解脱。那么这一切衰败呢，就是指轮回当中的衰败，乃至于就成圣者之后呢，还有一些衰败啊，就是在注释当中讲到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无名息息地啊、无漏业等等啊，这些都是属于一种这个就是说细层次的衰败。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意念三宝的功德，那就能够从一切衰败当中解脱。实际上从发心到成就之间呢，都是通过意念三宝，不通过安住三宝，这个时候呢能够获得的。所以说呢，我们能够意念三宝的功德的话，绝对能够从一切衰败当中获得解脱的。圣闯经云，若心有恐惧，不畏与惊慌，则应意念佛宝；若未能意念，则应意念法宝；若未能意念，则应意念僧宝。以此将会从一切不畏中解脱。那么在这个经典当中呢，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心产生恐惧的时候，产生不畏的时候，产生惊慌的时候，那么不就应该意念三宝。那么我们的心呢，啊，这些这个有些时候是通过前世的业力带来的，也就是说我们莫名其妙的会产生一种恐惧，莫名其妙的会产生不畏和惊慌，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是来自于前世的业力。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意念三宝的话，就能够消除这样的不畏。有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部位恐惧来自于外缘，那这些外缘就是说是在这些动荡啊，在这个动荡的局势当中呢，啊，我们会产生这样一种恐惧啊，或者说部位啊，或者惊慌啊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啊使用其他方法都是没有用的。这个时候呢，就一心一意的人了知三宝的功德，一心一意的祈祷三宝，那么通过上师三宝的威德力呢，我们就可能就可以从这个恐怖啊、畏惧、惊慌当中彻底予以解脱。这个方面才是一种真正的一种正道。就是当我们遇到障碍、遇到委员的时候，当我们就说恐怖的时候呢，应该一心一意的归途三宝，一心一意的祈祷三宝，念诵这些随念三宝经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予以解除这样的障碍。首先介绍就是说呢，啊，如果在遇到这些的时候，首先就应该一念佛宝。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没有能够一念佛宝，那就应该一念法宝；如果也没有能够一念法宝，就应该一念僧宝。反正就或者是总体一念三宝，或者说是一念三宝当中的某一宝，一方面都是可以从一切部位当中获得解脱的。那么实际上这些都是佛的金刚语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呢，我在恐惧的时候祈祷了没用，我意念没用，这个方面不是说是这个外境外缘当中的这个佛法僧三宝没有力量。前面我们实际上我们在学习的时候都已经广大的成立了这样一种佛法僧三宝呢，是绝对是生生世世啊，就是每个刹那恒时的一种依止处，它的能力不会欺狂我啊，不是一种欺狂的自信，不是一个欺惑的自信。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外缘和内因的问题。外缘已经具备了，内因就是内心当中必须要产生一个非常清净的啊，非常稳固的一种信心。通过这样一种信心去祈祷的话，绝对能够就是说是和三宝的功德啊，就是说是这个相感应。这个时候你可以从所有部位当中获得解脱的。下面通过比喻说明，如与修罗交战之际，第四告天众云：若战争中恐惧时，应念我能胜胜利闯。若未能应念，应念具自在天子胜利床；若未应念，应念水天天子胜利床，以此遣除畏惧。那么就是和阿修罗作战的时候呢，第四告诉这个天众，如果在战争当中产生恐怖啊，就应该应念啊人胜胜利床，就我人胜的这个胜利床，它这个天界当中的一种这个啊天众当中一种这个一种表床。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能够应念的话，就能够叫应念这个天界当中的胜利床。如果没有意念呢，没办法意念呢，或者当时没有能够意念，就应该意念具自在天子的圣床。如果这个也没办法意念，就应该意念水天天子圣床，以此遣除畏惧。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遣除畏惧。那么也就是说，从这样一种比喻呢进行观察的时候，如果在战争当中遇到这个部位，那么想要遣除这样部位呢，那么可以意念天界当中的圣床等。实际上这个圣床它是属于一种这个有漏法啊，是一种有漏法的执行。它是一种这个欲界所设的自信。那么如果他们意念他们都能够通过缘起力，通过因缘不虚的这样一种这个道理能够遣除部位的话，那么就佛法僧三宝的威力远远超胜他们。佛法僧三宝它是一种无漏的自信，永远不变化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本体。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意念这样三宝的话，时时刻刻当中绝对都不可能欺狂的。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是不是佛就是刚刚出世的时候，刚刚有佛法僧三宝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就是说能够啊祈祷的时候、意念的时候，也能够遣除不畏。现在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现在了，到了现代的，我们就意念三宝能不能还是像那样起作用呢？实际上，对这个问题，我们是不应该就是说产生疑惑的。 不管这样一种什么时间当中，在什么时候哪个地方，反正这样三宝的事情绝对不会改变，只要我们有清净的信心去祈祷，绝对能够遣除障碍，绝对能够遣除部位啊。这个问题呢前面也是讲过，上次的注释他们再也提到过这个问题了。如是应随念三宝，你只获得无量福德。所以说呢，我们应该随念三宝，通过这个呢来获得无量福德。抛石经云，依佛所知善根与轮回中无尽无边，便能获得无尽涅槃，依于法身所知善根，亦复如是。那么这个抛石经当中讲，通过佛所知的善根呢，在轮回当中是无尽无边的啊。他就说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佛所知的善根，比如说我们对佛啊做一次顶礼啊，做一啊供一根香啊，供就是说一杯水，这些方面的这样一种功德，都是依佛而种的善根。那么这样的善根在轮回当中是无尽无边的，而且通过这个善根呢，也能够获得无尽的涅槃啊，就是说是无有穷尽的半涅槃果。因为法身所知善根亦复如是，就是说我们缘法宝，我们缘身宝所知的善根呢，也相同的，也是这样无尽无边，最后能够获得无尽涅槃的果位的。又说南瞻部洲众广七千由旬，东西北洲分别众广八千、九千、一万由旬，皆能以部衡量。然依三宝所知善根，终不可量。那么在这个经典当中，又是通过比喻说明，就是说南瞻部洲呢，众广七千由旬的，然后东胜州、西里或者北俱卢州呢，分别是众广八千由旬、九千由旬、一万由旬。那么这个范围是非常大的。那么它的范围就是说，虽然有这么大，但是通过部来衡量的话，也能够衡量尽。就是说，你通过一步一步的这个走下去，这样衡量的话，最终可以把它衡量完。为什么呢？它必定是有限有量的东西。它必定有限有量，如果它有限有量的话，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衡量尽。依三宝所知善根终不可量，为什么依三宝所知善根终不可量呢？因为它是这个无形无量的，它就是说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边际啊，它没有一个边际，没有一个边际，没有一个边际的缘故呢，所以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都没办法衡量依三宝所知的善根。如是须弥山王及其周围一切山峰，足量啊足量称量与人计算。大海之水也能以平称量，因为三宝所知善根诸不可量。那么就须弥山王很高大，而且周围还有很多很高的山峰，但是如果我们通过一两一两的称，最后呢也能够把它称尽。那么大海的水呢，就虽然也是一种水藏，那它就说是这个非常广大的自信，但是呢就是说虽然广大，也是观待而安利为广大的，它不是真正一种无量无边的那种广大。所以说通过这个水啊，通过这样瓶子一瓶瓶的称量的话，最后也有穷尽的时候。但是呢，依于三宝所知的善根终不可量的，因此我们不能够这个小视这样一种这个经文当中所意啊所说的意义。对这个升起定解之后呢，就是说平时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尽量的圆三宝来种善根，尽量圆三宝种善根。像这样的话，现在我们种下这个善根，以后的这个果报终究会空亡，轮回当中呢会获得安乐吉祥，最后呢可以超越这样世间而获得涅槃。仅以此等为例，实则三宝功德过于虚空，量无边际，无垢殊胜，无上无等，故对此等故对此信解等的利益亦无量无边。当然通过这样一种世间的有为法做比喻，我们就可以知道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说是上师三宝的这个功德是过于虚空的啊，乃至于超胜虚空，所以说呢它是这个量是无边际的，它是无垢一种殊胜的本体，无上无等。所以说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三宝的自信产生信解的利益，绝对也是无量无边。因为我们所信解的对象，它是功德是过于虚空无上无等的缘故呢，所以我们能够对这样一种殊胜对境产生信解，它的功德也是无量无边的。因此一切真实归一，尽摄于三宝中故，诸聚会者若意念三宝功德后，承诺其为真实永恒之归处，从此便能开始断尽三有，且有了恒世安乐之开灯。所以说呢，所有的一种这个真实皈依，全部含是在三宝当中。为什么讲真实皈依呢？因为前面讲皈依的时候有这个相似的皈依，有暂时的皈依。那么相似的皈依就是相当于就是说遇到部位的时候皈依这些树林，皈依这样一种这个塔庙皈依这样一种这个清晨，也都是一种皈依的自信。但是在这些当中呢，有一种就是说相似的，那么前面所讲的一些相似的真实的皈依处呢，就是三宝这个就真实皈依处呢，全部设于这个三宝事情当中。所以说具有智慧的人，如果能够意念三宝功德，了知三宝功德之后呢，内心当中发誓愿承诺，这个就是真实的皈依处，这个是永恒的皈依处。那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了知了三宝功德之后呢，现在我们内心当中必须要产生，我们要承诺或者发誓 三宝就是我永远的归处，这个是真实的归处。那么如果内心当中产生了这种誓愿，产生这样一种誓言的时候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就开始断尽这个三有了，而且有了恒实安乐的开端，也就是说以这个为基，以这个作为起点，我们就可以开始断轮回。虽然现在我们的身份还是这个轮回众生的身份，但是呢，如果开始承诺，内心当中开始真正承诺三宝是我的真实轮回归处的时候呢，从这个开始就逐渐逐渐开始断除三有。我们在这个修道过程当中的一切的功德逐渐升起来，以前没有的出离心、菩提心、空心位等等，逐渐逐渐都会升起来。所以说呢，真正的皈依三宝，那就是一切断除三有的开端，恒实安乐的开端啊，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在这一段主要所讲的意义呢，就是说皈依三宝不在于外在形式。那么我们说我们皈依了很多大德，我们说我皈依了很多次，我有很多皈依证啊，有些就说是这个居士这个大德的皈依证也有呢，这搞了很多海外的皈依证。他就觉得就是说有这么多就是说证件啊，有这么多证件，难道还不能说明我是一个三宝弟子吗？难道还不能说明我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吗？那实际上呢，从这些证件并不能说明什么，也许这是一种形式或一种形式的啊，就是说佛教徒这个可以说明，但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皈依呢，是乃至于内心当中一种承诺，内心当中承诺三宝是真实永恒的归处，这个必须是在信解的基础上，信解三宝的基础上才能够内心去发誓愿的。那么如果我们内心当中没有知道三宝上师的功德，那么怎么可以说是我永远皈依你，是我永远的究竟的归宿呢？实际上从这个方式是安立不了的。因此我们学习这样一种随念三宝，就了知三宝的功德，了知了三宝功德之后呢，我们说哦，上师是三宝的总结。那么在对于如果知道了上师三宝总结，我们就知道三宝是什么功德，了知之后呢，哦，才能够知道上师到底具备什么功德啊，这一方面就断出一种迷信的嫌疑啊，断出了迷信的可能性。所以说内心当中主要是一种这个誓愿，发一种真实的誓愿，乃至于遇到生命危险绝对不舍弃啊上师三宝，绝对不舍弃这样一种殊胜的归处。内心当中有这样一种誓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开始具备皈依了，这个时候开始具备皈依的境界。如是一切诸佛虽然命意有位，但有发心与大愿的无量有无不可计数的三世诸佛中，每一尊佛一毛孔一微光的功德，纵以如来尽虚空际演说亦无穷尽，于彼一切诸佛功德无一遗漏，能于一时之中应啊、一时之中应验。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我们如果说是对于这个佛法身这样一种这个三宝的功能够应验的话，它本身的一种这个福德的自信无有穷尽的。讲的时候呢，如是一切诸佛虽然密一致啊，在法身当中呢完全是相同的，一切诸佛在成佛的时候呢，没有啊自他的分别，没有此啊，就是说此彼没有自他的分别的缘故呢，所以说一切诸佛的成佛的时候呢，根本没有别别他取的这样一种想法，所以说呢，一切诸佛的密意是完全是一味的。但是呢，在显现上面，在视线这样报化身的时候，通过发心的差别，通过大愿的无量的差别啊，这个有无就是说无量无边的这样一种这个游戏，无量无边的差别，所以说呢也能够从这样一种往昔因地的发心的不同，大愿的不同，无量的有无呢，它会显现不可计数的三世诸佛。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一切诸佛法身一位，但是呢，报化身呢、色身呢，就是很多很多差别，可以安立三世诸佛的这样一种说法。那么，对于三世诸佛无量无边三世诸佛，对于每一尊佛啊，一尊佛的一个毛孔、一个微观的功德，那么如果要用如来的宣讲的话，进虚空境没办法宣讲的。所以说，如果我们那个意念一个毛孔的功德是非常大，何况现在说我们对于一切诸佛的功德都是无一遗漏的啊随念。能够一个时间当中能够是意念，能够是随念，所以这个功德更加不可思议。那我们说怎么能够圆啊，就是一切诸佛呢，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圆，但是在随念佛经当中呢从随念佛经当中所讲的这个诸如来者是福等流，从这个时候开始是意念所有佛的功德，是的一切佛的功德在随念啊，在意念，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功德绝对是无量无边的。了知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应该随时的去就是说是意念佛，或者说是长时间的就是说是这个意念佛陀的功德。然后下面是对于正法，又于一句圣法听闻读诵功德无法衡量，于彼十方三世所有圣法了知为真实之道而作意。那么这个是对于这个法宝，法宝就是说通过这个佛经的校正，如果我们对于一句对于这个一句或者对于四句话的这个圣法能够听闻，能够读诵，它的功德是无法衡量的。那么现在呢，对于十方三世所有的圣法了知是真实之道而作意，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十方三世的不管是就是说哪个刹土当中的这个佛陀所宣讲的法， 是对于小乘讲的呢，对于这个圆觉讲的呢，还是对菩萨讲的，是显宗的呢，密宗的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十方三世所有正法了知即全都是真实之道，了知即是真实之道而作意之后呢，他的功德更加不可思议，因为这个是对所有的法产生一种这个啊一种圣解，对所有的法产生一种信心的缘故，所以说他的功德也是非常巨大的。下面是对这个僧宝的这个随念，又于十方三世安住的无量生生中，一位生生安住慈心三昧，所生善根业力无量，况以所有身家作为信解之境，其功德无量，更不必言。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十方三世安住的无量生生当中啊，就是十方三世，现在并不是说一个地方，并不是说一个人在部洲，而是说十方三世的所有刹土当中，当然安住了无量生生。那么如果我们对一位安住慈心三昧的生生能够意念的话，它所产生的善根已经无量无边了。何况现在我们信解，就是说是这个十方三世安住无量生众，对他们产生一种清净的信心，对他们产生一种信解心，像这样的功德呢，也是这个无量啊，不用宣讲了，不用言说了。于此处信解之后，仅念一遍此经，亦成为以三宝展开宣说的所有一切善根的人群。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三宝的功德，对此处就是讲对啊，随念三宝经，对三宝的功德产生信解之后呢，我们仅仅念诵一遍此经，就是说这个前提是产生信解。当然，如果我们没有信解，念一遍随念三宝经呢，就像前面所讲的，绝对不会空号啊，绝对和这个三宝结缘的缘故，绝对不会空号。但是如果我们能有信解啊，在信解的基础上去念一遍随念三宝经，绝对会成为以三宝展开宣说的所有善根的源泉。也就是说，以三宝展开宣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信解这样一种这个啊三宝，念一遍经啊，念一遍三随念三宝经，那么对佛，对佛陀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啊，能够了知啊，能够随喜，能够对佛供养啊，能够就是说是这个顶礼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后面就通过这样一种善根，逐渐逐渐我们就会从凡夫到圣者的果位。所以说以后所产生的这个一切善根的源泉呢，是从对于佛的这样一种恭敬供养开始的。那么对于法宝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能够对法宝产生这样一种清净的信心，能够啊念诵一个四句偈，能够念诵一部论典，能够念诵一遍经典，能够听闻，能够思维，能够修行，那么像这样实际上呢，后面呢就说是这个通过这个法宝所展开的所有善根的源泉，从这个时候开始。那么对僧众也是这样的啊，对凡夫僧也好，对圣僧也好，如果我们能够产生信心去供养皈依啊，或者给他们成事啊，像这样的话，这个以后所有的一切善根的源泉也是来自于地方。而且呢，就是通过外在三宝的皈依，对外在三宝的信解，逐渐逐渐它的重点，它会偏移到这个对内心本性三宝的这样一种注意。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在最初的时候呢，必须要对啊了知有一个三宝的自信啊，有一种这个啊住持的三宝，然后对他呢就是说顶礼供养。那么通过这样一种顶礼供养呢，他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缘起之力啊，通过三宝上师三宝的加持力，那么我们逐渐逐渐就会遇到这样一种这个更深更妙的法，逐渐就会遇到宣讲这样一种更深更妙的法的善知识。然后他会给我们说，实际意义上的三宝自信是在你的心中，你的心中就具备这个三宝，你的心中就具备这个三宝的自信，随着你的修行的重点应该从外转为内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有了一个重大转折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最后慢慢慢慢就会现前这样一种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圣法光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身份啊就会变成了一种圣僧，我们的身份就会变成僧人啊，或者就是一种僧众，一种圣僧的自信。那么通过圣僧的自信修下去，那么最后就会成佛。实际上我们就说心性当中本来具备这个自信三宝的自信，这一方面的话是通过就念一遍此经，以这个作为源泉，然后呢逐渐逐渐都会获得的。这方面从这个啊，就是说是这个一般的意义，来至于就是更深层的意义呢，都是可以从这样一种意义来进行开显。何况演说等的功德更是无量。那么如果能够念一遍这个功德、啊、都是很大的，何况说能够演说三宝的功德，这个方面呢更是啊就无量无边的。啊，因之谛听一遍此经，仅以此亦能啊，仅以此亦令人生成就大义。那么有某朋友就说呢，应该这样了知，我们就是说是好好的听一遍这个此经啊，听一遍这个随念三宝经，实际上呢单单是靠这个善根也能够安利我们的人生具有大义了，远远超胜就是说在世间当中奋斗很长时间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很多的运妙，得到很广大的名声啊等等，这些实际上从长远啊，从长远的角度来讲，那么从这样一种这个佛菩萨的眼光看起来的时候，这并没有真正的意义。 那么我们就能够听一遍这样一种这个实验三法经或者摩诃僧伽所造的这样一种注释的话，单单这个也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具有大意的，这个就是一种金刚经。具得万千吉祥之声缘，三宝悦耳飞扬五彩翻，晨起散书香风飘动时，流畅无尽吉祥之妙音。那么这个是后法，那么后法的这样一种颂文当中呢，具得万千吉祥之圣缘和三宝，这个以上是一个意义。那么实际上这个三宝是什么呢？这个三宝就是具得的，然后是万千吉祥的圣缘。那么这个呢，就是从这个第二句当中的三宝从这个方面连接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具得万千吉祥的圣缘就是三宝。悦耳飞扬五彩幡的意思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经文的意义，或者说经随念三宝经，随念三宝经它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人权所权呢，就像悦耳飞扬的五彩幡一样，它本身就具备一种三宝功德。晨起散说香风飘动时，那么这个散说香风，散说香风的意思就是摩诃仁波切的注释，摩诃仁波切的这样一种无尽吉祥妙音，这部注释呢就相当于是散说香风。那么就是说这个悦耳飞扬五彩幡，晨起散说香风而飘动。那么这个五彩幡要飘动呢，它是通过晨起，就是说它通过这个风吹动之后呢，它可以这个飘动，它可以把它的这个就是五彩幡的这样一种这个五彩幡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种样子，把它庄严的样子呢显现出来。不就是说它上面如果有乐意的铃铛的话，也能够通过风一吹动之后呢，就发出这样一种这个悦耳声音。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开显经文的要义，主要是通过这个注释，所以说叫做晨起散说香风飘动，这是一种这个修饰的方式。那么这个飞幡是通过风吹动来飘动的，那么这个随念三宝经的经义是通过波波罗蜜的注释来开显的，那么能够通过散说香风飘动的时候呢就能够开显经义，流畅无尽吉祥的妙音。那么就是在这样一种这个宣讲它的注释的时候呢，能够流畅出无尽吉祥的妙音，那么这个就是它的注释的名称呢，就是对应的无尽吉祥妙音。那么无尽的吉祥是它的作用妙音呢是它的一种人权。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文字，能够演唱出无尽吉祥的含义来，或者说能够最后显现无尽的吉祥的这样一种功德作用。截断所有世间之衰败，亦于常想圆满出吉祥，缘起善道光明之要门，以彼吉祥法藏开启。那么通过这个随念三宝经和开显随念三宝经的这样一种经义的注释呢，实际上它的这个作用功德也能够截断所有世间的衰败。就是说众生之所以有衰败呢，就是对于这个三宝自信呢没有真正去意念。那么如果真正能够意念三宝的功德，就能够截断世间的所有的衰败。那么这个三宝就是就是说本体，或者三宝就是一种作用一种这个规范。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相合于三宝去意念的话，所有的这样一种衰败的因和衰败的果全部都能够中断，所以说呢就能够在长时间当中获得吉祥，以为常想圆满出吉祥，缘起善道光明之门径，以彼吉祥法藏而开启。那么实际上缘起善道光明的要门，这个光明的要门呢实际上就是一种缘起善道。那么通过这样一种了知三宝的这个功德这样一种这个因缘，最后呢就可以获得殊胜的善道，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光明的要门。那么这种光明的要门是通过什么开启的呢？以彼吉祥法藏而开启。那么这个要门是通过吉祥的法藏而开启的，所以说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吉祥的法藏呢，应该产生清净的心境。真上一乐皎洁满愿轮，恒时安住盛会虚空界，利乐荧光遍洒于世间，祈愿真圣安乐之吉祥。那么就是说是真上一乐皎洁满愿轮，此处呢就是说在清净的虚空当中有这样一种这个圆满的愿轮，那么这个圆满的愿轮它的光明会洒在整个世间当中，给人们带来吉祥，这个就是它的一种比喻。实际上这个皎洁的满愿轮是比喻成真上一乐，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大悲菩提心的自信这一种真正的意乐。那么这样一种真正的意乐是安住在什么样一种自信当中呢？是安住圣慧，比如说虚空一样一种殊胜智慧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当中的。那么如果在有空性的智慧，也有了真正的意乐，那么有了这样一种自悲双运的本体，绝对会散发出利乐的光芒。那么就是说对一切有情绝对会做这个利益的事业，这个方面就相当于月亮所洒出来的荧光遍满于世间一样。祈愿真圣安乐吉祥，摩诃摩切呢就是祈祷说愿一切世间真圣安乐，真圣吉祥。吉祥拉者殊胜殊胜圣地中，吉祥上师地中去何时？吉祥种种祥瑞妙相故，吉祥不灭于延伸传令。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了这个几种吉祥，第一种是讲到地方吉祥，第二个是讲时间吉祥，第三个是讲妙相吉祥，第四个是讲结果吉祥。那么第一个吉祥呢，意思就是讲就是说地吉祥， 啊，就是说这个它的环境迹象。那么环境迹象是什么呢？拉者属省圣地。那么拉者属省圣地上是主持人讲，就是时区的啊，拉者属省地方，就像这样一种这个书圣的圣地啊，地方是很吉祥，就照这个论点的这个地方非常吉祥，时间很吉祥。那么是第二个吉祥，这个意思就是讲时间吉祥。那么怎么样体现时间吉祥呢？上师地众聚合时啊，上师也在，然后地众聚合的时候，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大的劝请，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这个啊时间的吉祥。然后呢，一种象吉祥是什么样的？第三个吉祥就是象吉祥。那么象吉祥体现的时候就是种种祥瑞妙象。那么在这样当时当地出现了很多这个祥瑞，出现了很多妙象啊，在这样一种这个妙象当中如是显现的人家。有三个就是说是吉祥和合之后，也就是说环境时间象吉祥之后呢，它的结果也是吉祥的。所以第四个吉祥的意思就是这样，结果吉祥。结果吉祥就是说不灭语言生传力，就是代表照效这个论点。那么这个论点是在一切吉祥缘起当中造下来的，所以不灭语言盛传。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说已经树立起来了啊，树立起来一种这个语言盛传，这个语言盛传也是这个不欺的不灭的一种殊胜的自信啊。最后是一种啊回向文，愿依此善具德十九住，生团增盛事业依旧进，众生利有安乐之吉祥，何时不退恒常而增上。那么愿啊，以这个善根呢，愿一切的这个具德的善知识、具德的上师呢，久住世间。那我们这次呢，也是一种啊传经圆满。传经圆满的时候，我们事业通过这样一种讲文的善根呢，也是祈愿这样一种世间当中的具德上师、具德善知识啊，这些大德呢，能够久住世，僧团增盛事业也就近。那么就是说，也是啊，就是说祈祷，也是回向一切的僧团，他的这个事业增盛，事业能够得到就近。实际上僧团的这个事业的究竟说明这个佛教真正的发展，真正的弘扬。那么如果佛法能够弘扬，僧团的事业能够真实究竟的圆满的话，实际上也是说明众生的安乐、众生的利益呢也能够以此而得到承担啊。第三个回向呢，就是众生利益安乐之吉祥，何时不退恒常增上，也愿这个善根呢啊，以这个一切众生啊，所有的就是众生人呢的，就是说是获得利益，一切众生利益安乐之吉祥，何时不退，任何时间都啊，就是说不衰退，任何时间都是增上的一种自信。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要做这个回向。那么以上呢是一种这个啊，就是宋词当中的一种后文，一种结文。那么这个随念三宝经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功德啊，以上呢做了开显。下面就是讲怎么样造这个论点，谁劝请怎么样造的。此文由对具备稀有至尊妙三德之圣喇嘛扎西劝请之语，顶戴受持。四大紊乱病处虽于体内如汤涌沸，然而心中注意三宝甘露之月，未讲就修此文法而善事要语之如是。那么咱们叫九月上旬八九二日中撰注。那么这个就说是随念三宝经的注释无尽吉祥妙音，这个论点呢是这个具有至尊妙三功德的圣喇嘛扎西他劝请的。我们确实就是说通过他劝请之语，自己很恭敬的顶戴受持啊，就同意造这个论点。当时在造论的时候呢，显现上面啊，我们去了四大紊乱的病处与体内如汤涌沸，尤其是说在传记当中讲五十岁之后啊，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五十岁之后写的，反正就五十岁之后呢，带众生受这个心脏病，像这样的话就开始这个啊，这个心脏病非常的严重的啊，非常严重。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法王仁波切也是在啊，跟随这个在五十岁之后呢，也是心脏病非常的这个严重，也是主要是啊，带受了很多很多众生的这个心脏病。啊，也是有这样的，所以说四大紊乱的病呢，虽然在这个体内如汤沸涌，但是呢，就是说是心中作意了三宝甘露之月。内心当中呢，对于这个三宝甘露之月呢，就是说作意之后呢，实际上意思就是说非常清凉。在身体上面呢，虽然就是说是这个如汤沸涌，但是内心当中呢，就是说因为作意了三宝甘露之月缘故呢，也是非常的清凉的。那么在造论的时候，方士呢为讲究修持文法而善事要有组织之，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写论的时候呢，主要是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解释的。摩诃仁波切九月上旬的八九二日中啊，专注就是在这个九月的八号、九月九号两天当中呢，圆满写了，以此愿成所有众生善愿如意成伴之因。最后总回向呢，愿这个善根啊成为一切众生善愿如意成伴之因。啊，这个以上呢就讲完了这个随念三宝经的注释，啊，就是已经圆满结束了。然后什么下面呢，就是这个念诵几遍这个随念三宝经，翻到这个法本了，法本就不是念这个这个注释，是念这个经文，好像这个注释是不是在六十一页嘛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有这个孙权三宝经的证明。因为前面的部分就讲过了，如果我们升起信解之后啊，单单念诵一遍这个词经呢，就能够成为啊，就说是这个三宝以三宝展开宣说所有三宝的源泉。那么现在呢，我们基本上如果是从头到尾好好的听受了，然后思维过的这个啊，这个道友呢，肯定对这个三宝的功德肯定是有所了知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再来念诵这个孙权三宝经的话，就能够得到很多的功德利益，而且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念诵孙权三宝经的方式啊，来就说是这个遣除外面的障碍，或者说是通过自己这样作揖的方式呢，来种下一个殊胜的因缘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有必要我们在讲完之后呢，还是念诵几遍吧，念诵三遍啊，三遍这个孙权三宝经，这个经文不是很长很短，所以说我们慢慢的念诵这个三遍孙权三宝经，大家在念的时候呢，尽量的这个作揖，它的这个功德和法宝福报的功德是怎么样的。法宝的功德是怎么样的，身宝的功德是怎么样的，像这样好好的注意，然后呢就说内心当中发愿，就说是这个清净罪障圆满资粮，我是通过三宝的加持啊，就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这个殊胜的佛果，一切呢全部转变为吉祥的这样的自信。翻到了吗？到了吗？找到了是吧？好，准备开始了。
因你一切智之尊，如是佛陀破戒烦，为如来应供正等觉，明心圆满三世世间，无上士雕玉丈夫，天人师佛破戒烦，诸如来者是佛等有三根五情含尘庄严佛藏等等妙好见识众相化佛清净相顺见无为逆心皆欢喜为无人生亦无能取诸有情是诸菩萨福众生者往往涅槃正者至上诸妙智无量遍在难思具言清净因身和美观身无眼身无语等不染诸欲不染众色不染无色解脱众苦三多诸业不增诸觉方不住处永断诸结脱离乐道解脱爱人业众朋友妙智圆满诸趣乃尽诸佛世尊所有妙智不住涅槃诸真实际安住遍观一切有情之地是为如来忍智殊胜功德正法者为三所梵心初禅中禅后禅一妙文巧尊一人门清净全白佛破戒烦三所法律真得无病是无间断即善安离见者不空智者个别内证法律三贤决定处理巨大菩提无有为你成就和顺居住一致断流断道生生者为真心因理心知自心和尽心所应合掌所应理心清净功德尽诸心事所应为事不应为事心因你一切智之尊，如是佛陀破戒烦，为如来应供正等觉，明心圆满三世世间界，无上士雕玉丈夫，天人师佛破戒烦，诸如来者是佛等三根五净安忍庄严佛藏根本妙好见识众相化佛清净相顺见无为逆心皆欢喜会无能生亦无能取诸有情是诸菩萨护 众生者往往涅槃成者是上主，妙智无量遍在来世，一眼清净应生和美，观身无眼身无语等，不染诸欲，不染众色，不染无色界陀众苦，三陀诸因不成诸界，防护诸处永断诸界，脱离热闹解脱哀然，月中不留了智圆满，诸须来尽诸佛世尊所有了智，不住涅槃诸真实际，安住遍观一切有情之地，是为如来真智殊胜功德，真把这为三所梵行，初三中三后三，一妙文巧，春意圆满清净显白，佛破切凡三所法律，真得无病是无间断，即善安利见者不知者个别内证，法律三贤决定处理，具大菩提无有为逆，成就和顺具足理智，断流转道生生者为真心因理心智之心，何尽心所应合掌所应理尽，清净功德尽诸心事，所应会事不应会事，应业一切智之尊，如是佛陀破戒烦者，为如来因功真等觉，明心圆满三世世间界，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是佛破戒烦，诸如来者是苦等流，三根无尽安忍庄严，五脏根本妙好全是，众香化福心境相随，见无为逆心皆欢喜，唯无能生离无能聚，诸有情事诸菩萨护，众生者往往涅槃成者至上主，妙智无量遍在难思，一眼清净因生和美，观身无眼身无语等，不染诸欲，不染众色，不染无色界陀众苦，三陀诸因不生诸界，防护诸处永断诸界，脱离热闹解脱哀然，月中不留妙智圆满，诸须来尽诸佛世尊所有妙智，不住涅槃诸真实际，安住遍观一切有情之地，是为如来真智殊胜功德，正法者为三所梵行，初三中三后三，一妙文巧，春意圆满清净显白，佛破戒烦三所法律，真得无病是无间断，即善安利见者不空，知者个别内证，法律三贤决定处理，具大菩提无有为逆，成就和顺，具足一智断流转道，生生者为真心因理心智之心和尽心，所应合掌所应理尽，清净功德尽诸心事，所应会事不应会事。
嗯，随念三宝经这个经文，就说是这个有可能性的话，每天最好自己念诵啊。啊，虽然现在大家念诵都非常多，但是呢，学完这个随念三宝经之后，实际上它的这个功德这么明显，所以说实际上真正要念诵的时候呢，不到一分钟那就可以念完。那么以前上师以前上师讲过一次，从那个之后呢，我自己每天反思三念啊，就是发愿也是在一直念诵这个随念三宝经，到现在还是在念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罗格摩切所讲的一样，如果自己能够有兴趣之后呢，念诵一遍这个这个经文的话，实际上功德非常巨大。这里面呢，就是如果念诵一方面是这个功德，一方面我在念诵的时候，一边念诵就一边的这个随念佛的功德、随念法的功德、随念僧的功德， 那么就是说实时的就对于佛宝法宝身宝功德通过念诵经文的方式都能够意念都能够随念啊，都能够回忆啊，都能够产生一种信心啊，这个方面也是一种有必要的修法，所以说看大家啊是怎么样，反正这个不是一个强迫性的啊，所以说大家觉得有必要啊，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啊，最好在自己的课程当中呢啊加一次这个加一遍这个随念三宝经的经文啊，这个对自己的精神来说确实是很大的必要性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